因为下一堂11:30又要再跟着要开始所以我们只能把时间能够缩短，大家人还没有到齐，我们就还是要先开始。我们先低头祷告，好吧？主耶稣，我们为我们这两天的聚会，我们从心里面，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要几乎是每一堂的信息，我们所唱的每一首的诗歌，我们所听的每一个见证，我们在小组里面跟弟兄姐妹的分享，主，我们的心都得到激励，主，很多我们的问题可以得到解答，主，我们也能够这样彼此很多的学习，我们很多问题可以能够得到答案，我们感谢你。主，这时候我们到你面前来，我们一起来思想，主，怎么样从圣经里面来了解家庭的关系、夫妻的关系的时候，主，我们也求你按着我们实在的现在的需要，主，你借着你的仆人来对我们中间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说话。主，我们不多，我们就求可能是一个观念，可能是一句话，可能是一个字，可能是一个经节、一个例子，主，能够打动我们的心，就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主，让我们等一下出去的时候跟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能够不再一样。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这个主题是连续三天这样讲下来的所以知道你们中间有少数昨天没有来，要不要跟我刚才多少人昨天没有来？几位？哇，不算少所以呢，我就有点压力我不能够再回头再重复但是没有那个基础的话呢，有点困难。那我们基本上是从这个旧约的里面呢这个有一个人物叫亚伯拉罕，那么他的儿子呢叫以撒那么以撒跟他的妻子利百加，他们两个夫妻他们的这个婚姻跟家庭的生活那么这个他们从大概是以撒大概是40岁的时候那么结婚，那么至少那么100岁之后就发生若干的事情。那么这个超过60年以上的这种婚姻跟家庭生活的话，出现一些状况那是我们从中间要学习的他们在结婚的时候呢，他们的婚姻那么彼此的条件是非常的好两个人都很优秀那都是很高级的人，可以这样说然后还有神的带领、神的旨意、神的祝福所以我们称他们是个天作之合的婚姻但过了60年之后呢他们的夫妻之间彼此有这种交流的问题，他们碰到了这种难处呢，他们不能够解决所以夫妻有了问题，他们亲子有了问题那么父母亲跟孩子之间，这个孩子跟妈妈联合就欺骗这个爸爸然后呢这个去冒犯这个父亲然后这个爸爸爱老大，大儿子以扫，妈妈呢就爱老二这个雅各那么就彼此各自偏心，亲子有了问题，兄弟也有了问题那么这个弟弟的话骗哥哥把他长子的名分骗走了然后后来这哥哥很生气到一个地步里面要杀这个弟弟以至于弟弟要逃亡所以兄弟出了问题，手足之情出了问题，那么最后的话他们婆媳也出了问题那么这个大儿子以扫呢，他娶了当地的两个这个外国的媳妇那这个他的爸爸妈妈以撒那个利百加他们都不喜欢这两个媳妇那么这个婆婆甚至于说她连活都不想活了，你可以想象那么这个家庭的话夫妻亲子手足婆媳都出了问题。那我们今天回想的话，我们自己的婚姻，我们可能未婚，可能已经结了婚我们的婚姻5年、10年、20年、30年、50年大概都可能那在这种情况里面的话，我们就从这个夫妻的关系，我们来学习一些很重要的功课。我们昨天早上所提的对不起，有一些讲义如果你们昨天没有来的，要不要举手拿给你们？好，那我们昨天早上所讲的一个重点呢，就在于说我们做夫妻的需要彼此互相能够接纳我们的个性我们的家庭的背景，我们一些价值呢，我们的男女的差别，这些都是你在婚前婚后都要继续不断的持续的可以互相的来了解那我们互相可以接纳如果你没有接纳的话你在婚前所欣赏的这些优点，那么到了婚后呢，可能就是你最不能够接受的一个缺点。好，我们现在今天要看第二点就是在你看讲义的话呢，你要翻到第二页，第一页的后面第一页后面讲义上第二点是要彼此能够沟通，彼此沟通。好，那我们时间有限，所以我们不再多读这个圣经。那你有空，我希望你们可以看创世纪24章到27章那么这个所谓的彼此沟通，就是他们两个人那么当这个爸爸以撒 好，那么他觉得自己已经这个老眼昏花，好，那离这个死亡不远的时候，他就主动找儿子来跟以扫说，你去帮我去田野打猎，那打回来煮给我吃，以后我要给你祝福。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一方面可能是这个利百加在旁边听到了，好啊，这边有讲义，如果你没有的话可以来拿哈，这个昨天的讲义跟昨天一样的哈。那么这个利百加想起他以前他怀孕的时候，那么神已经告诉他说，将来他肚子里面这个双胞胎呢，那么这个大的要服侍小的。那么按常理判断，我们想这个利百加当时应该会把这个事情来告诉他的丈夫以撒，但经过40年之后啊，可能是这个以撒啊，可能不明白当初神讲这个预言的这个意义啊，也许是这个以撒已经是老糊涂了啊，是忘记那个事情了。或者是因为爸爸这个以撒呢，他偏心偏爱这个老大以扫啊，所以还是选择明知故犯要来祝福这个老大啊，所以呢他就好像刻意的不让他的妻子知道这个事情啊，然后在这个妻子的背后跟老大好像私下相授哈，就说你去打猎，打回来那个煮饭给我吃哈。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妻子恰巧啊这么在后面在背后听到这个事情，那她就没有办法站出来跟她丈夫说，老公你搞错了哈，你某搞丑哈，广东话这样讲哈，那这个是应该是要先祝福老二，不是祝福老大的，这个妻子不能够跟丈夫这种的交流啊，那么以至于呢她就要想办法跟她的儿子呢要串通好，然后要假用自己面家里面养的这些牛这些羊呢，那宰了以后让这个丈夫来吃啊，那同时呢她的这个老二跟老大一个大的差别，虽然是双胞胎，那老二呢，老大全身都长毛，老二呢全身是光溜溜的，一根毛也没有啊，所以他就要想办法把用毛把它包起来，那那个父亲呢，眼睛不好的父亲一摸的话，他说这个摸起来好像老大，听声音呢像老二啊，那因为眼睛看不见，所以大概是老大吧啊，那用这种方法来骗这个父亲哈、啊、嗯，好，如果今天我们说如果历史可以重演的话，好，那么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好，如果说那个把27章第6节啊，从利百加就对他的儿子雅各说，好，如果我们把这个话改写的话，改成说利百加就对他的丈夫以撒说，那么这样的话呢，往后的那个历史的发展啊，包括说这个哥哥以扫要杀害弟弟啊，包括这个利百加要欺骗他的丈夫啊，那么当这个哥哥想杀弟弟的时候，那么这个妈妈就跟丈夫说，好，是我们的这个老大的娶的媳妇很坏，好，所以我们不要娶本地媳妇，好，那把我们的孩子送回老家，好，那可能是以后你们的孩子在美国长大以后的话，你说不要娶美国的媳妇，好，那么回国内去娶媳妇去，有这种倾向，用这种理由呢骗，然后让他的这个二儿子他可以逃亡，而且不然逃亡以后哈，那么他当时有时候逃亡在短时间，等到这个长子的这个以扫的气消的话，那么这个老二还是可以回来。结果呢他一走的话就是生离死别啊，当这个以撒那个雅各再回头的时候，回家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哥那个妈妈都已经去世了啊。一个研究这样发现说哈、啊、很多婚姻的危机的出现啊，不是我们夫妻不懂得沟通的技巧啊，而是我们夫妻彼此不愿意沟通啊。那这个研究是特别针对我这一行的哈、啊、学社会工作学辅导的这样的家庭做了研究啊，从某种角度讲，严格的说我们都所谓的啊沟通的专家啊，我们要帮别人做辅导，我们需要学习沟通的技巧啊，但是我们这一行的人呢啊，那种离婚的比率啊，比起一般的社会的人的离婚的比率还要高啊，原因就在我们这一行的人啊，他们在办公室里面的话，他们很会听，很会讲，很会沟通，很会交流，一回到家里面呢，好，那么跟丈夫跟妻子有了矛盾有了摩擦时候呢，他们就选择不讲。好，弟兄姐妹好，那你们都是会讲话的人，我这几天好听每一位上台做见证的人，我的心都很激动，我的眼泪拼命流，你们都很会讲话，我就觉得说我这样的人实在不配好当一个传道人，因为我不会讲话，好，那个口齿不清楚，好，那我讲话不铿锵哈，没有力气，好，好，那么你们都是很会讲话的人，好，那在国内你不讲话不行的，对不对？好，你开一些小组会议，然后你要清算斗争的时候， 好，要把白讲成黑的，对不对？好，但是呢，好像但是在婚姻的里面，好，我们肯不肯去跟我们的配偶，好好好的听，好好的讲，好，把那样一个能力带过来。今天早上这个庄牧师提到说，好，很多时候这个我们这个做丈夫的像天像神一样不讲话的，啊，所以男人是不讲话的，啊，那我们学习，我们愿意这样来沟通哈。好，啊，我们如果希望我们的婚姻可以和谐，啊，那么我们这种双方这种的沟通，这种的线的敞开，啊，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啊，啊，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跟这个庄牧师哈。啊啊，还有跟这个那个铸剑弟兄，我们坐一辆车坐过来，那我们就谈到这种男女平等的问题啊，在中国大陆男女平等哈，应该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事实上是这样子之处哈。那么呢，这时候中说有一个这个从台湾去的一个弟兄到大陆以后，啊，住的那个家呢，但是两栋楼吧，两层吧。那他的这个他从后门看过去的话，都是对方那一栋哈，都是那个厨房的地方。好，那每到这种煮饭时一看过去的话，怎么都是男生在煮饭？好，那他就好奇地问怎么搞的，结果底下异口同声说他们太太们都在看电视。那么这种现象，他如果有的话，只有大陆有哈，其他地方大概没有。那你们到了美国以后，好，很明显的马上，那很现实的环境里面，不太允许夫妻两个人马上就同时在社会上。好，一起读书，一起工作，一起立足，很不容易。好，我碰到好几对，譬如夫妻是医生的，那么到了美国以后，好，那他们要重新考试的，要考这个 board 啊。那我那个时候往往呢，好，都是让这个丈夫再去读书、做研究、考 board。然后很多的时候，妻子的话呢，可能就当护士，可能当 technician， 好，可能就转去做专门的研究，但很难两个人同时一起。好，去努力去考医师这种执照。好，那我说无形当中的话，哈，那个我们从国内出来这些妻子们，那到了美国以后，很自然的比较多数的，哈，那个姿态就矮了一截。好，那你在国内丈夫会煮饭的话，他到了美国以后又很自然的又期待这个妻子可以煮饭。好，我们这种三千年五千年这种的臭文化、老文化、传统的话又复活起来了。好，所以我可以感觉到说，在美国的社会的里面，很多我们中国的这些妻子们的话，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压力。好，那角色很多的变化。好，那么在这种情况里面，如果我们夫妇两个人不好好的沟通的话，是很辛苦的事情。啊，有一个文章叫做《这个免费的午餐》，很多年前一个人写的哈。然后他们两个人是夫妻，已经结婚二三十年，说我们是老夫老妻，好，心意早已沟通。好，那么早已畅流哈，可以安享免费的午餐。我在猜想，如果我们中间特别是年轻的夫妻的话，如果我们的夫妻不好好的沟通，好，你不但没有午餐吃，好，连早餐也没得吃。好，那的确啊，在我们现在这种社会的里面的话，夫妻的角色是很有弹性的。好，那如果你没有好好谈的话呢，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摩擦，好，那么就会来出现。我听过一个妻子哈，她受了很高的教育。有天她就跟我这样埋怨说哈，那她的丈夫呢会因为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啊，会跟她起冲突，那就用不讲话啊，然后来伤害她。好，那么有一天呢啊，这个他们是从台湾来的哈，那他们曾经是为了这个回台湾以后，那么这个妻子要在婆家在娘家住多久，好，两个人意见不同。好，那么这个妻子的话呢，难得回国内回家去，当然总希望回娘家啊，跟爸爸妈妈多住几天。丈夫说：“哎，你嫁给我的，啊，你嫁给我姓林的，就是我们林家的人，啊，那既然回家就回林家，对不对？啊，所以要多住几天，不然我父母亲不高兴的。好，那就用这种事情起争执的时候，里面没有一个结果。那么有一天呢，刚好在这个好像是这个一个新年以后的不久一天，哈，那他们家里面这种的电话簿就换新的了。好，那么这个妻子的话就心血来潮，把那个旧电话簿就丢掉了。”这一丢，丈夫回家一看，很生气，啊，他里面做了一些记号，好，那么这个他不晓得，气不就把它丢掉了，那么丈夫就勃然大怒，好，那么就趁机呢，好，就账起算，好，然后就不跟这个妻子讲话，好，这一不讲话呢，好，三个月不讲话，那太太说，他说林牧师，一年也只有十二个月而已，好，那这样是不讲话的话，那当然没有话好讲了。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无奈哈。啊，一个姐妹她讲得更明白，她说林牧师哈，我宁可我先生跟我大吵一架，这样的话呢，至少他还承认我的存在。那不讲话的话呢，我不存在。好，那么这个丈夫呢，这个平常的话是来无影去无踪，啊，像徐志摩的诗一样，是不是？好，那这个他平常下了班以后，下午回来的话呢，啊，是他的妻子跟孩子们先吃饭，那么丈夫就很自然就到楼上去，好，那孩子们等到孩子去吃完饭，他再下来到厨房里面来，好，那从楼上下像君临天下一样哈，好，那我进了厨房，一面吃一面检查这个厨房地上有没有干净。啊，如果不及格的话，他就开始写日记，然后写完了就摆在桌上，好，让这个妻子可以看见。偶尔的话，再照几张相片，好，让我照相留念，到此一游。好，然后呢，他要出门出远门，可能要回东南亚的时候，好，也没有跟他妻子讲什么时候要走，也没讲什么时候回来，啊，可能到了三更半夜，计程车就来了，啊，把他载着就走了。好，那这个妻子说，他说林牧师。如果他跟我吵架的话，还把我当人看待；那不吵架的话呢，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好，我当然不是鼓励我们吵架，好，但至少是我们愿意这样的交谈，是一个很重要一个事情哈。好，我们看一个圣经节哈，在这个雅各书，在新约的雅各哈，第一章第十九节。如果你可以帮忙你旁边的人翻一下哈。啊，从后面翻过来比较快哈。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九节，我们找到我们同声来念好不好哈？来，我亲爱的弟兄啊，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好，这样就好了哈。那整个我们谈沟通的要诀，如果你把这个句话的后半段记下来的话，就差不多了。好，我们的沟通的里面，我们要快快的听，好，慢慢的说，好，慢慢的来动怒。好，有一次呢，有一对夫妇他们就来找我做这种婚姻的辅导，啊，他们吵架吵得很厉害，那妻子先来，啊，先跟我告状，好，那希望能够先争取我的同情心，大概是哈，先跟我告状，他就最大的埋怨是他的丈夫不讲话，好，那我就说好，没关系。等到你丈夫来以后的话呢，你跟我配合，好，那么我就给他机会多讲话，你就多听。他说好，他同意了。那等到他们夫妻来了以后，啊，那么丈夫他来就很自然，他因为他话很多很快哈，他先讲话。那我就发现很辛苦，好，要让丈夫讲话很辛苦。我就说这个姐妹哈，请你先等一等等，好，让我跟你丈夫讲几句话。他说好。那我就问丈夫一些问题，那么丈夫开口呢讲两三句话，那么妻子呢马上觉得说很不公平，不对。就插水进来了，好，开始修正他，好，从事修正主义哈。好，那我讲了面都觉得说，哎，怎么搞的？那个话题又转了，啊，那个丈夫又没有话讲，妻子在讲，好，然后我就把他再抓过来说，这个姐妹等一等，我跟丈夫讲话。好，那这样再持续了五六分钟以后，这个妻子呢受不了了，然后他讲话通通是胡说八道，都是错的，我听不下去，我走了。好，他到门口去，我说那好，好，你在外面等，好，那我跟你的丈夫讲一等时间以后的话，你再进来。那我们家的那个楼下哈，那个隔音设备不太好，好，所以在里面呢，她丈夫讲的话哈，在她妻子在外面都听到了，她觉得说没有一句是对的，啊，所以我一把门一打开的话，那一个做一个泪人儿啊，哇，那眼泪一直在流，非常的激动，非常的生气。那么基本上，好，我们在听话的时候，不要太在乎对方讲的话对还是不对，啊，但是如果你肯。洗耳恭听，好，让对方把话可以讲完，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好，我们快快的听，我们肯听，我们多听，我们再慢慢的说。好，所以一个角度来说，好，特别是对姐妹来讲的话，好，男人不一定是不喜欢讲话，好，但是你要给他讲话的机会。好，然后男人很多时候比较是粗心大意，我们所在乎的是我们的表达的方式不一定很让你能够同意。那么当你的丈夫好，胡说八道讲错话的时候，啊，原谅我这样说，你还是先忍耐一下，啊，先洗耳恭听，快快的听，那等他把话讲完的话，你一定会有机会，好，啊，再表达你自己的意见，啊。那么这个讲话呢，有一些很简单的原则哈，啊， 实在是不需要有人教。好，但是我现在跟大家提醒哈，那我在从这个在80年左右开始学这种的啊，我们叫社会工作，就做这种辅导哈。那么将近20年来哈，我想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倾向哈，这个沟通这个技巧啊，这种意愿啊，是任何的人际关系所不可以缺少的。而沟通呢，这种的交流呢，没有什么特别新的方法。好，那么就是那么一套。好，那么关键呢，不在乎你懂不懂，而在乎你用不用。好，所以如果你今天你知道这个沟通这种交流的重要的话，好，我要跟你讲的这个方法呢，一点都不新。好，所以你可能都已经听过的。那这个话你有一种安慰感，就是说，好，这个事情其实不难，我只要很注意，我常常找机会，每天都有机会，好，可以学习。那久而久之，我就可以用得很自然。用这种心态，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用这种方式哈。好，那假定说了哈，我手上握了一个叫花园犬。好，那我们在夫妻谈话的时候里面的话，如果你平常呢有这种倾向，如果是做妻子的感觉，你的丈夫不讲话，好，或是你们有时候互相会争吵、有矛盾的时候呢，你们就慢下来，学习用这种花园拳、花园棒，好，我们这样来交流，来互相有机会可以讲话。好，哎，吹掉了，在什么地方？好，那么我们这个那个花园棒的话，不要老是一个人握着，好，你就知道说可以轮流来讲哈。如果你们都要限制它，可能要3分钟，可能5分钟都没有关系。好，那是比较机械化的，好，那强制的，好，给彼此。好，有说话的那个时间，好，那我在那个时候呢，在这个说话的那个时候，先开始的那个阶段里面，不要想怎么样解决问题，好，只是把你心中的感受说清楚就好。好，那如果你们今天是夫妻同时来的，好，你们等一下这个中午，你们下午可以练习一下，好，你们就谈你们今天早上，好，那么这个在我们聚的地方，可能是这个庄牧师的信息，可能那个灵子的见证，可能这场信息。好，你的感觉怎么样？好，那么当你的配偶在谈的时候，当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在讲的时候呢，你就是洗耳恭听。好，你不要跟他辩论。好，你讲错了。好，好，然后他讲完以后的话呢，我们待会做一些复述哈。那么通常呢，我们就学习用这么叫做 I message， 用我来开头。好，那我今天，好，譬如说我今天看到你们中间很多新的脸孔。哦，我有很大的压力，因为你们昨天白天没有来，我不知道从何说起。那我讲这个话的话呢，我把事实讲出来了，但是我并没有责怪你们。好，那我的心中的感受，你们感觉到了。如果说你们这些人的话，怎么都不守规矩，好，昨天该来没有来，一讲的话呢，你们就有点压力了，对不对？好，不是很舒服。好，我们用这种的 I message 来表达。好，那如果说你们都是从外地来的。好，那你知道出门旅行是很麻烦的事情。好，你要这个买机票，你要这个租车子哈，那你要准备行李。好，那你在什么地方吃东西，什么地方找厕所，譬如说啊，什么时候回房间去休息，啊，什么地方跟你的那些 host family 相接触，啊，都是很多的这些新的状况里面的话，很容易会出现矛盾的。好，那你可以说，譬如讲说，那昨天晚上，好，那我跟你说，我们应当啊，在哪一个地方等这个我们的 host family。好，那你说要另外一个地方等啊，结果没有等到，啊，那以至于我们迟到了20分钟，啊，我是很不舒服。啊，当这样讲的时候呢，一个客观的事实摆在那个地方来。好，那如果你说你昨天晚上你不听我的话，你是这么顽固、死脾气，一讲的话呢，那对方晚上就是竖起一个警报，一股墙要保护自己。好，学习用这个我啊来表达，来表达。好，那我们一样说这个不要讲个不停。好，你尝试着哈，你一口气讲太多哈，那对方可以听的是很有限，一旦就很容易会挑你的语病。好，那把你的讲话的里面一些的毛病摩擦的地方不是很准确的呢，就跟你吵了。也是一个夫妻跟我在谈话时候里面，他们在谈这个丈夫回家的时间。好，妻子说你昨天晚上1:30才回来，他说哪有，1:15就回来了。好，那为这个时间就吵了很多时间哪些。那关键什么地方是妻子认为说你昨天很晚才回来。好，那如果你讲话讲很多的时候呢，他就针对这个1:30、1:15跟你争个不停，而把一些很根本很重要的问题就忽略掉了。好，所以如果你讲话要有果效，要让对方听得很清楚的话，你都宁可啊话讲 讲少一点点，那这样的话他的那个你的那个重点对方啊他都可以抓住哈。好，那这第三就是你能够停下来，你把话讲完以后让对方可以复述，可以稍微重复一下你讲话那个重点啊。有一次我在跟一个姐妹在做辅导，那印象很特别哈。那一般他会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啊，那他大部分都是他在讲话，我想讲了起码50分钟以上。好，那我的角色就是哼啊哈，好，你说的对，你说的是，好，问他几个问题而已。好，然后一小时过后他说，林牧师非常感谢你，好，你今天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好，我最大的帮助呢就是洗耳恭听，就这样子而已。好，然后我就把他的那个话的内容几个点这样点一下，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你知道说，如果你讲了很多的话，你把你的心中的话都讲出来以后，那别人听进去你那个重点的话是很窝心的事情。好，如果这几天有机会，你跟这个可能跟莲子姐妹，可能跟那个张伯利弟兄，好，跟他们说你昨天晚上讲到一个点，好，那打动了我的心，好，那你把那个点讲出来，好，那可能是那个灵子的那个一个很深的感受，好好，那这样的话他就让很深的感觉。好，我们学习把那个重点能够点一下，那不要多不要长哈，叫做 paraphrase 哈。那我们倾听的人呢，我们的角色，好，当你在听的那个角色的时候，你看你是复述对方的话语哈，所以对方讲的话讲的对讲的不对不重要，好，重要在你能够听进去他讲话的那个重心。好，所以那时候你不要一心二用。好，这两天这个我们的这个诗琴那个姐妹 Miriam 哈，我是很佩服她，不得了。好，一面可以敬拜，一面可以祷告，一面可以讲话，那个手还不停的，好，很棒的音乐，这是一心二用，很不得了。好，那这是很少见的。那通常我们在跟人谈话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一心二用嘛。好，一面在听，一面在想为什么要回答他，好，他怎么样讲错，好，怎么样辩护。好，那我说我们在开始至少，好，你先不要急着为自己辩护，先不要急着攻击对方，你只是把耳朵给他，把他的话的重点可以抓住哈，这个非常重要哈。好，那么有一个方法呢，是用这样一个开头，好，你是说如果没有听错的话，好，你刚刚是不是这样讲的？当你这样用这个开头的时候呢，你底下那个话记下去的都还是以对方为重心。好，那这样我们就用这样一个开始，我们这样尝试。好，那这个点的话呢，我们在这两三天里面你有很多的机会你可以练习。好，那平常你在家里面跟你的丈夫妻子孩子讲话不需要这样使用法，好，但你如果常常有机会练习的话，在必要的时候，好，你就可以动那一两招。好，你用一用的话呢，整个你们的那种谈话那个过程哈，就马上会有一种大的一个转变。好，那是我估计我们可以这样学习来做的哈。那么第四的话呢，我们在沟通的中间，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们哈，尽可能哈，可以比较积极一点点，好，比较正面一点，好，那比较具体一点，好啊。有一次我跟一对夫妻啊，他们这个请我去这个一个 mall 里面吃饭，那个 mall 名叫 food court 哈，就整个那个 mall 的一个地方有很多个那种餐厅，好，那有这个 McDonald 哈，有 pizza。好，那么有我们中国店，好，那有这个希腊的那种食物哈，很多店在那边。好，那么这个妻子就说我们去吃饭去，好，我们都说好。然后丈夫就说要不要吃这个店，他也说那个店不好，很脏，好，要不要这个店不好，很油，要不要那个店不好，太贵。好，那经过几个不好以后的话，那个丈夫突然间声音就很大声的，那你要吃什么嘛？好，那他就说，哎，你是当头啊，你决定啊，你生什么气呢？很委屈的样子。好，那如果你想象的话，如果你去过教会，很多我们中国的教会礼拜天中午聚完会是有午餐，是不是？那假定是没有午餐的话，有这么一个图画，我们聚完会的，那我跟牧师握了手，我们说再见了以后，全家上了车，啊，爸爸开车，妈坐旁边，后面坐几个孩子，是我们他的存在。
而且我们过去根据唯物主义，什么叫唯物主义？只有物质，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精神是物质的投射，没有物质就没有精神，所以说到底还是物质。这个观点今天来看就不全面了。宇宙确实有物质的存在，但是也确实有一个独立于物质世界的 灵界的存在。灵界有什么？圣经讲神是个灵，因为神在灵界，灵界有灵界的受造之物，天使，灵界的受造物，天使里边有一部分犯罪堕落下来的，就是鬼魔或者仙灵，这都在灵界，非常真实。人就是两部分的，有血肉之躯，还有神的灵。因为圣经讲了，当人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造好了以后，把他的生气吹到人的鼻孔里，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取名叫亚当。所以人有神的灵，我们叫做人是万物之灵，就是从圣经来的，他有神的灵。这个灵是不死的，灵魂是不死的，灵魂不是依附于物质。所以圣经讲了很多灵魂出窍魂游向外的事情，讲得很所附上的被鬼附上的这个情况，今天的实际生活都非常的真实。我见过仙灵附身，那是在1975年，那时候还没有信主，但那一次给我的震撼是非常大的，我亲自看见了。我在农村去搞这个学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啊，就包一个队，就是看见一个女的被那仙灵附上，很可怕。而且我现在也知道很多人都有灵魂出窍的经验。我推荐大家读一本书，你们去看看那书店有没有，是美国一个心脏科权威叫洛林斯写的一本书，叫做《死怎么回事》，翻译成中文。他是美国的心脏科权威，曾经1976年被推荐到美国心脏协会国家教授团的成员，非常有名。就是因为心脏抢救技术的进步，所以很多在临床死亡几个小时以后又重新能够醒过来活过来，他们就会谈他们的几个小时上哪儿去了。有人到了很光明的地方，有人到了非常可怕的地方去。罗林斯就把这本书病人的经历全部记下来，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有的人也是这样，他突然在病床上的医治他的时候，他突然自己觉得自己从身体里出来，
然后上什么样去？好，那妻子沉默不语。好，那大家车子已经发动了，对不对？在等，那没人讲话。好，麦当劳已经被火劫掉了。好，那之后的话，丈夫开始讲了。好，要不要吃这一家？不要。那一家？不要，通通不要。好，那在车子呢，还在那边发动，没有走。好，那我们学习用这些，我们学习把我们心中的一些具体的正面的建议提出来，也不用怕被否定。好，那如果你不喜欢麦当劳，也许你喜欢 Burger King。好，你也许你喜欢中国店，啊，也许你喜欢回家自己煮都没关系。但尝试着，啊，不仅只是动用在联合国的火决权，也包括把我们心中那种主积极的、那种正面的那种想法建议，啊，我们可以提出来。啊，我想，啊，如果你有这样一个倾向的话呢，在我们的婚姻当中会正面会好的很多，啊，没有那种很大那种挫折感出现哈。有一次，这个我们使者呢，啊，经常办这种的家庭夏令会哈，啊，那有一个特别的节目哈，啊，就是这种叫做我们叫做亲子恳谈，啊，那么就是这个父母亲们有一边这样聚在一起，我们就请几个孩子们坐上面，啊，那么接受我们的访问，啊，然后呢，这个孩子们在一边，啊，都是青少年哈，啊，然后就请几个父母亲到那边去接受他们的访问。啊，那有一年有一个题目就是说，如果你们的家哈，啊，那么这个时光可以倒流，历史可以重演的话，有没有哪一个点，啊，是你希望可以改变的？那很巧，那一年的那些青少年们的话，他们的答复呢，一个很共同的倾向，啊，就是希望父母亲们可以抓住那些稍纵即逝的片刻跟我们有交流。他们说，譬如讲，啊，那每天下午我们从学校放学回家的时候，我们就很想告诉你们，啊，既然在学校里面发生了哪些事情，啊，哪个老师哪个同学，啊，什么事情发生过，啊，那么希望你们可以跟我们，不要跟我们说很忙晚上再说，啊，你们就停下来几分钟把耳朵借给我们，那是我们想讲话的时候，啊，那如果我们跟你爸爸妈妈说这是我在学校里面，啊，那做了这个作业画了图画，啊，那妈妈看看的话呢，希望你能够夸奖我两句，说画得很好，但是呢，不要把我的图画拿去秀给叔叔阿姨看，啊，这是我女儿的画，多棒多棒，啊，只要你夸奖就好，啊，不要去秀给别人看。好，那他们又说，好，爸爸妈妈，好，你们常常希望我们可以跟你们讲话，但如果你们父母亲你们自己不讲话的话，我们怎么可能跟你们讲话呢？ 啊，所以如果你们自己不交流的话，我们怎么跟你们交流呢？啊，那我看我们中间很多是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啊，你们的孩子恐怕还不到那种青少年的时候，啊，那很多是在我们在北美的父母亲就觉得很困难跟我们青少年子女有沟通，啊，那我这种经验的话，你们就先放在心里面，我们就学习你的孩子小的话，啊，那是稍纵即逝的片刻。我的女儿现在12岁，啊，有一次我们全家三个人傍晚的时候要出去吃饭，那是我们全家一经过一天，啊，第一次聚在一起，啊，那女儿就照惯例在车子后面就跟我们讲很多话，啊，讲学校发生这些事情，啊，那一天刚好我跟师母有一些的事情但觉得很重要要谈，所以她在后面讲话，我们在前面讲话，讲到一半呢突然间后面没有声音了，很安静，啊，那有孩子的话呢，孩子讲话你嫌他吵，孩子不讲话呢又很紧张，怎么不讲话了，好，我就说你怎么不讲话了，他说我刚才讲话你们没有在听，表示你们不 care 我讲什么话，就不讲了，那我们就说对不起对不起，要你们讲一讲我们听，哎 too late 不讲了，好，那个时机已经过去了，已经过去了。那再一年呢，是这个也是我们的教会的退休会的时候，好，那孩子们他们每年一次退休，他们就很高兴很兴奋，像你们孩子一样，好，那看到他的朋友们就从早到晚的话都困在一起，都看不到父母亲，然后到了晚上10点多他们回房间了，他们就很多的经验很想跟爸爸妈妈讲，好，那就要跟我们分享，那刚好我是那个大会的那个讲员，好，那我就说我要先休息了，好，然后女儿就说，好 Daddy may I speak to mom， 我能够跟妈妈讲吗，好，她想把那些经验跟妈妈分享出来，我就说 please 请，他说 please do or please don't， 好，是要我让我讲还是不让我讲呢，我说 please do 你讲好了，好，那我就睡了，那他就跟妈妈继续讲很久，那睡觉去，好，但是小孩呢有这些很短的那种片刻，好，那他想开口讲话那个时间里面，我们做大人的哈，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祈求，弟兄姐妹，好，不是说你们住的房子比较大，啊，不是你们家好有一个386486586 Pentium 234的电脑，啊，不是你们带他来游玩 San Diego 到动物园到迪士尼去，当然那个很好，但当他们想到历史可以重演时间可以倒流的时候，他们所要的在每天生活的里面那一些短短的片刻，我们可以跟他们谈话，但是我们可以听他们讲话，啊，那我们从国内出来的很多弟兄姐妹们，啊，我们很难得到了美国，我们就想好好的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啊，我们好好的读书，我们好好的工作，好好的赚钱，可以有更好的生活，啊，有一个父母亲他们都很忙，都在做电脑的工作，啊，那他们就对两个女儿，特别是那个对那个小的女儿说，啊，那这个你好好的读书，啊，你把高中读毕业，如果可以考上某个大学以上的话，好，我送你一辆新车。好，那这个女儿呢，平常是很内向、很安静的。好，那因为父母亲很忙，也就不太多去理她。好，那她的这种心事呢，也没有地方可以去表达，周遭也没有什么朋友，就透过这个网络 （Internet）， 那我跟远处某地的一个男人，那我就这样认识了。就开始交流起来了，那当你没有看到对方的时候，啊，反而呢很容易无形当中一写的话把那个心思都掏出来，好，那在那个两三年当中，啊，那父母亲就忙着赚钱，啊，忙着存款给他这个女儿买这个汽车的时候，那这个女儿呢一面就表面上安安静静的读书，好，那孤孤单单的没有什么社交的活动，那同时花很多时间在那边透过网路在跟别人联系，啊，那到他这中学毕业以后的话果然很好，啊，这个女儿就考上，啊，那个很好的大学去了，父母亲正准备，啊，要遵守诺言把那个车子买给女儿的时候，有一天，啊，他们在外面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啊，说这个妹妹，啊，那么从某个州，啊，已经不见了，好，妹不在，走掉了。好，那过一两天，他就打电话回来说，他已经到另外一个州里面去了。好，那离距离就非常的远。好，那父母一听的话，心就很紧张，很担心。好，女儿离家出走了。好，那一回想的话呢，哇，就很多的懊恼。 啊，无形当中他们就过度的忽略这个女人，啊，结果这个父亲的话呢，就从他住的地方，啊，去买去那个中国超级市场，啊，买那种的速食面，好，啊，买很多中国的这些点心、这些零食、豆浆，啊，然后到这个超级市场去买很多平常女儿喜欢吃的东西，需要用的洗发精、牙膏、牙刷都买一大堆，啊，那么开着车，啊，千里迢迢，啊，真的是千里迢迢。开始连夜赶路，啊，那么把这些东西送去给这个女儿，啊，那也希望她可以回来，啊，也看看到底对方是谁。一看的话是非常的失望，但是呢没有办法把这个女儿心挽回来，啊。那么从那个事情发生以后的话，他们就父母亲多跟我联系，啊，那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我会感觉到很强的感觉，他们的父母亲实在实在是爱这个孩子，啊，所以在那个时候连他们所可以做他们都做了。但是过去那几年当中，在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啊，他们没有花时间，没有抓住那些所谓稍纵即逝的片刻，啊，所以当他们决定，啊，当孩子出事的时候，他们想挽回都来不及，啊，所以直到目前，啊，那个孩子大学不读了，但是有一个人至少在网络上呢好像还关心他，他就过去了。好，弟兄姐妹，好，我们是可以工作，我们是可以读书，我们是可以赚钱。好，那我有很深的感受，我们既生之则养之。好，有一个是我个人的偏见，我就跟你们分享，好，你们考虑一下。有不少我们从国内出来的，好，你们为了在美国这边能够生根立足，好，你们就读书，你们工作打工，有的呢打两份工，甚至于打三份工，白天一份工，晚上一份工，周末还一份工，尽量赚钱。好，来一年两年，你们可以存美金存一万两万，不得了的事情。好，然后呢，你们的生了孩子以后，自己没有空养。好，可能请保姆养，啊，可能把你的父母亲从国内接出来，在美国养。好，甚至于呢，把小孩送回国内去，让祖父母在那养。你们认为说祖父母带的比孩子我们自己带的更好？我当然不否认会很好。但我总觉得说孩子能够跟父母亲在一起那种关键的时刻的里面，好，我们能够亲自影响他们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中国话说这个三岁啊定终身。好，那这个话呢，哈，目前科学的研究哈，都还印证。我们从事这种儿童发展的人说，一般有人有两个理论，一个是说三年三岁或者六年，这时间是让一个人那种成长的最重要的基础的那个阶段的时间里面。啊，所以如果你可以好好的掌握，好，哪怕是六年，至少是三年时间里面，好，你能够好好在他们身上下那个功夫，影响他们。那前不久有人就好像是对这种脑部的那种结构发育做分析的哈，那这个我们的脑部呢，那个细胞刚生出来的很多家是空的，好，那么这前三年是最有潜力，好，可以发育的很成熟的，那这刚好跟这种的儿童的发展是不谋而合。啊，在孩子小的那三年里面的话呢，你给他很多这种的机会，给他一些刺激，鼓励他，培养他的话，他那种细胞的发展，好，都会更成熟。好，所以尽可能，啊，在孩子在这种年纪小的时候，啊，那是三岁之前的话，我们尽可能，我们好好的花时间，好的 quality 的时间来带孩子们。我们钱可以慢慢赚，好，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慢慢的升等，但孩子们啊那种成长的话，往往是一去就不回头。啊，不是说啊，我们的孩子现在已经五岁、六岁、八岁，我们就已经没有机会了，啊，但是你失去那前面那三年时间的话，你以后呢比较属于是事半功倍，好，你要花很多的时间还是可以影响，但总比不上你在前那三年时间的话，你花的功夫花的好的时候，那果效就很大。但孩子们他们很需要的，啊，不是吃不是穿，那个又需要，不是玩，啊，那更需要有人可以关心可以爱他们。好，所以我们要学习啊，跟孩子们这样的沟通。啊，我前天上个礼拜六哈，那从这个 DC 搭飞机过来，那要进那个机舱的时候呢，很特别哈。那个一般我们都是把票给一个他们那个服务员，对不对？他帮你把票，可能是抽一个机器这样穿过去，然后就把那票根给你。那一天呢，就很巧，那个人要离开，他说你自己放进去好了。好，那我一晃的话呢，就有点奇怪的感觉，那我就往里面走进去了。一走想啊，糟糕，啊，没有跟太太，没有跟小孩 say goodbye， 好，那心中就一点点不太舒服的感觉。好，那所以礼拜六晚上到了以后，就打电话回家去给我太太说，这个今天白天出了差错哈，不太舒服。那我太太就说，她说女儿 Jessica 哈，她就跟我说，她爸爸怎么搞的，不跟我们 say goodbye。好，孩子是很敏感的。啊，所以我在礼拜天就打电话给女儿，我说 Daddy sorry， 对不起，啊，爸爸那一昨天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啊，那有点奇怪啊，所以就没有想到要跟你 say goodbye。啊，那明显女儿是很 care 这个事情。啊，那当我们父母亲听到以后的话，我就跟她说对不起，她就说 Daddy that's okay。那至少这个事情的话，在她心里面就画上一个句点。但是我们需要学习比较敏锐掌握很多很小的那个片刻跟时机，啊，是夸奖，是肯定，是说对不起，都没有关系，是道歉，啊，但是这个都需要我们花时间，啊，跟他们能够在一起，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能够掌握这种不但是对我们的配偶，也不要跟我们的孩子们那这种相互交流机会，啊，如果你们的父母亲从国内来的，好，那你们忙着读书，你们忙着工作的话，好，长辈们，好，他们心中也有很多的一些苦水，好，那我们不一定可以帮忙，因为他们很多不会讲英文，很多不会开车，很受限制，好，你们所在的地方恐怕也没有这种中国的电视可以看，好，所以你们回到家以后的话，你们都需要花点时间可以陪他们，好，听他们讲，好，那有些时候可能长辈们他就是在重复一些话语而已。好，那重复的话可能就是说你的哥哥啊、姐姐啊、嫂嫂啊，啊，这个亲人啊，如何如何如何啊，啊，没有关系，啊，你就是洗耳恭听，也不急着帮他们解决问题，那这样总是把他们这种心情让我能够拉得比较能够平衡一点点，至少是我们可以做的哈。好，我们说这种彼此的沟通、彼此的交流哈，在这种很亲密的人际关系里面，啊，那么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看底下一个彼此的饶恕，哇，时间已经到了哈，对不起。彼此饶恕哈，那么这个以撒呢，他曾因为饥荒的缘故，他就迁移，他就搬啊到这个非利士人中间去。那因为他的妻子这个利百加容貌是极其的俊美，好，那么他就怕呢那当地人很野蛮，好，那会把他的老婆会抢走，好，把他杀了哈。他就跟他太太说：“你要跟别人讲，你是我的妹妹。”好，那么实际上说呢，在当时的确民中有些人已经险些。跟这个利百加要同情，后来是什么？是神干涉、神介入，啊，才没有造成这样一个事实。那么圣经上没有提这个利百加的反应怎么样，啊，他可能松一口气还好，啊，差点就出问题哈，啊，他也可能对以撒的感情态度没有任何的改变，啊，但他也可能对这一位不能够保护我的这个丈夫心中有很深很深的怨恨跟不满。好，我们如果再回想你们当初刚刚到美国，如果是你们夫妻一起来的话，好，那我们两个人可能都是对这个英文不是很通，好，那生活不太能够适应，那这时候我们就最希望怎么样，是我们的配偶好可以挑起那个担子来，好，去跟房东去交涉，好，那迷路的话可以去问问方向问路。那偏偏很多男人呢，这嘴巴就硬得要死，好，那个兜吵几圈就是不问路，好，那出很多的问题。那有一次呢，这个啊，有一个牧师讲一个信息，讲一个例子哈。那么是一对的夫妻哈，他们住的地方呢有小偷，那么就从那个通风管哈，那我就要这样进来，好，要偷东西，半夜的时候，好，那结果他们就惊醒了。那么惊醒之后呢，这个丈夫就夺门而出，好，然后这个妻子的话呢，差一点点就被这个小偷好伤到。好，要欺负他，那还好呢，这个丈夫就把这个警察及时带回来。好，那我们就设身处地着想，啊，当年那个利百加他的处境有点类似，啊，他们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利百加本身有某种的危险的时候，啊，那么他的丈夫跟别人说她是我的妹妹，啊，把自己的性命看得比妻子的这种名节还要重要。那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想的话，我们可能对我们这个丈夫，哦，你给我记得，我永远死也不会忘原谅你。我刚刚讲到那个例子里面是一个事实哈，是一个这种小偷要偷东西，哦，要有可能强暴这种例子里面， 还是呢有一个姐妹哈，那她的丈夫是一个工程师，好，那她是一个学文学的，那很多的幻想啊，很多的艺术哈，她就跟她的丈夫出一个考古题，一个考题哈，一个假设题，还是说如果有人要强暴我的话，你会不会舍命救我？好，那丈夫想了半天，好，用工程师算一算，他说看情形而定。一样的情形，他说如果我有把握救你，我就救你。如果没有把握救你的话，我先走，啊，求救兵找警察来。那这话讲得很合逻辑，啊，那这其实一听的话就非常的愤怒，非常愤怒，啊，好，我们做丈夫的人，弟兄姐妹哈，也许你的妻子哈，把你看得很低，看得很扁，啊，你觉得你自己永远没有办法让她满足，啊，你什么都做了，啊，她还是对你不满意，啊，也许呢，你的妻子勉强你选择一个你不喜欢的工作。好，那让他就说这个在众人面前，那你可以出丑。有这个听说我的丈夫站没有站相，吃没有吃相，坐没有坐相，没有一样是好的。有个丈夫说啊，我学这一行的，我如果能够回国内去的话，啊，会有很多的发展。我的同学、我的同事，啊，某某年回国的，已经现在做多好了。但是妻子呢不肯回去。好，那么国内的话，很多的诱惑，很多的陷阱。啊，国内很多这些亲戚啊，这些公婆不想回去，在美国生活的品质比较好。那丈夫的话，壮志难伸，好，哦，有这种委屈的感觉。好，哦，有一个妻子跟我这样埋怨啊，哦，她说我的丈夫呢，啊，哦，就是很邋遢，啊，哦，那么连上厕所都不冲。好，哦，当我的面这样埋怨她丈夫，我就心想这个丈夫这样想法，好，哦，就是不冲，看你怎么办。好，哦，那个冲厕所哈。哦变成一个权力斗争的一个 issue， 已经不是冲不冲事，就是因为我就是不听你的话，好看谁有本事，坚持到底，还有这种气象哈。嗯，也许我们做妻子的人在家里面会自己存私房钱，好不让这个丈夫知道，好可能你的这个妻子的话太过依赖你，好那别人的妻子的话会做事、会赚钱、会带小孩，好你的妻子什么都不会，好一个他丈夫说我的妻子什么都不会。就是会生小孩，好，连避孕也不会，好，那种心中那种的闷，那种怨，哈，是很深很深的。但反过来，我们做妻子的人，也许你的丈夫呢很不信任你，好，那像个醋罐子一样，好，你在外面啊，在教会，在这个同乡会里面，好，那么跟一些男生、一些男士讲几句话，好，他就怀疑，好，你有不贞的嫌疑，啊，也许呢，你对你丈夫非常的好。哦，他还常常骂你，哦，有外遇，哦，甚至于动手打你，有的人在公婆的面前，哦，来冤枉你，说你不是。也许你要上班，你要读书，回家你还要做家事，还要带小孩，而他呢一点也不帮忙。那么时间逐渐久了以后，我们可能那个心就慢慢的冷下来，我们心就慢慢的像死掉了，啊，彼此的门关起来，啊，那个交流就没有了，啊，眼睛不能对看，有话不能直说，跟小时候你跟爸爸讲啊，你跟妈妈讲，那彼此不能够讲，有这么一个家庭，一家三口而已，啊，但是呢，他们不在一起吃饭的，啊，妈妈在家里面是不跟爸爸讲话的，啊，妈妈跟爸爸啊是不同房的，不同房的，啊，那这个母亲的话，有些方式啊，可能就洗衣服的时候。每件都洗，偏偏老公那件忘记洗了。好，好，那这个有一对夫妻的话呢，他们结婚的早期很恩爱，妻子可以每天早上可以煮热的便当，然后走路送便当到实验室里面给丈夫吃午餐，陪他吃午餐。好，爱的时候可以做这么多，那时间逐渐有矛盾多的话呢，便当当然没有了。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带昨天晚上剩菜，对不对？到实验室 microwave 多得很啊，继续吃。好，那丈夫有一天那个衣服的扣子掉了，好，那说你帮我缝一缝，你自己不会缝啊。好，那丈夫就说这是应该是你妻子要缝的事情。好，那妻子认为说这种事情小事情当然会缝，自己缝。好，那衣服摆了好久好几天，那扣子摆在那个地方一样，那个扣子又变成一个权力斗争的一个issue。好，有些时候我们会受很大的伤。好，那么在越亲密的人际关系里面，我们可能期望越高，我们付出越多，我们可能失望越大，我们可能所受的伤也更加的厉害。好，那么圣经上有一句话这样说， 你们要彼此饶恕，正如基督饶恕你们一样。我们要互相饶恕，正如基督饶恕我们一样。好，我们昨天说你们要彼此接纳，正如基督接纳你们一样。那做一个基督徒，当你跟神的关系建立了以后，当你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一个基督徒以后的话，你的那种接纳，你的饶恕都不是凭你自己，是你先经验过神在你身上那完全彻底的没有条件的饶恕以后，那当你的配偶伤你心的时候，你仍然选择去饶恕对方。我讲两个例子我们就停下来。好，那这个两个例子都刚好是这个妻子有外遇的情况。好，有一个妻子有了外遇以后，丈夫就很伤，先求他，好，先要改变自己。好，那这个妻子不回头，不回头。那么我们中国话说，这个男人戴绿帽子，好，是可忍孰不可忍。还有这种什么事情比这不能忍耐的，就他曾经想到啊，要雇杀手啊，把他妻子就宰了杀了。好，那照他自己跟我说，杀手都已经请到了啊。那他的妻子还没有信主，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找我谈。那我说饶恕就是他不可饶恕的时候，你靠着神的恩典能够饶恕对方。挣扎了很久，他后来选择愿意饶恕他的妻子。他太太说，不可能的，你都已经知道我的事情，我如果回头的话，你将来随时可以把我的过去抓出来鞭尸，我永远洗不清楚。这个弟兄说，我是一个信主的人，耶稣饶恕我饶恕你。后来那个妻子回头，妻子回头。好，那后来他们就没有消息了。有一天，有一个弟兄，当初把他们介绍给我的哈，我就跟他打电话，我说现在怎么样了？很好啊，好，妻子也去教会聚会，也信主了，而他们呢，一个小 baby 了，感谢主，好，曾经想要同归于尽的，都还可以拜步复活。另外一个例子，好，也是妻子，啊，他们先吵得很厉害，吵得很厉害，后来这个妻子有外遇。然后丈夫知道了以后，就去收集各样的证据。好，一面是同意，希望妻子可以回头，妻子不肯承认。好，那后来这个丈夫的证据是确凿。好，好，那我就希望他可以这个要他能够停下来哈，这样子。那后来呢，这个丈夫就找那个第三者那个男人，好，那就跟他理论。好，那可能是给他很难看的样子，很难看的样子。好，所以本质上这个做丈夫的呢，嘴巴说饶恕，心中没有饶恕。后来，好，那个第三者那个男人就拿着一把枪，好，那么到这个丈夫的工作地方去开枪，把他打死。好，在我们当地的一个案子，中国人。好，我觉得很遗憾。好，那是一个基督徒的夫妻。好，那我们入宝山，我们都已经领受神这种赦免赦罪的恩典了，弟兄姐妹。有哪一样的事是我们不能够饶恕的？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说，如果我们不能够饶恕我们的弟兄，我们天上的父也不能够饶恕我们。好，你在今天，你在从前，你举手决志接受耶稣基督饶恕你赦免的恩典以后的话，弟兄姐妹，你对你的家人，你对你的父母，对你的公婆，对你的丈夫，对你的妻子，对你的同事，你都要可以饶恕。如果你不能够饶恕的话，你不要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也不能饶恕他。那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到那种地步里面去，但在日常生活的很多小的事情长久的累积的话，我们的心都会冷会死。好，但是我们选择，我信主，我蒙恩，我得救，我被饶恕以后，我都愿意去饶恕对方。好，我们的婚姻里面一定会碰到这种光景。好，我们彼此饶恕，正如基督饶恕我们一样。我们低头祷告。恩主，你是一位交流沟通的神，以致你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用我们懂的话语来向我们沟通。主啊，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最亲近人际关系里面，在我们家庭生活当中，我们选择去听，快快的听，慢慢说，更是慢慢动怒，用这种心态来面对我们的配偶，面对我们的子女，面对我们的父母，面对我们的公婆。主啊，我们也难免在这种很亲密的关系里面，主啊，会有摩擦，会有矛盾，会有紧张。主啊，我们彼此饶恕，因为你已经先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真是饱尝这种赦罪的恩典以后，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自然的流露出来，不只看到我们配偶眼中的那些刺， 而忽略我们自己眼中的良木，恩待我们亲爱主，都让我们都是过一个这种恩典的人生。我们被饶恕，我们也彼此饶恕。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